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姚记。蒙哥你好，
过年好，欢迎您归队报道，是不是？你再不回来大家以为你不见了。
小贝兄上哪去了？
改天再把他抓上来拷问拷问。今天上来我们接着这个启幕和小贝前几次的节目，要继续往出埃及记走下去啊。
你还走吗？
还走。
去年走到今年还得13章。
哎，这个不怪我，这个怪上帝。嗯，你看这个13章17节、这里在讲什么事情呢？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圣经说啊，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对，生有此时有时。
你们家小朋友多啊，这个每天从早忙到晚呐、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儿是个大学问。对不对？
有事就瞎做，有事还得要按计划做事。
不能够太不按牌理出牌。可是这个圣经给我们看见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你想想看，创世纪结束的时候，约瑟啊还有雅各的众子都到了埃及，等出埃及记开始的时候，转眼已经过了好几百年，以色列人在埃及沦为奴隶，神要把以色列人带出来是很有排场的，先选定了摩西，让摩西花了40年在宫中长大，又花了40年在旷野放羊，再打发他回到埃及的王宫，向法老要求说容我的百姓去。那法老不肯，一个灾两个灾三个灾四个灾就接着来了，好不容易到最后终于法老容百姓去了。那从整个事情的进程来讲，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那最应该干什么呢？
那赶紧就走吧。
就是啊，就像你小朋友要上学，那不赶紧上学吗？已经都快迟到了。
神本当就是叫摩西下一集要把百姓领出来嘛。
哎，我说这事儿不怪我，因为你知道我们连续一个月就留在这张就转不出去，为什么呢？照说应该赶快出去，前几次就讲了，偏偏上帝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哎，开始给他们教训了啊！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逾越节的例是这样，你们将来到了这个所应许之地啊，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纪念我从埃及为奴之家把你们领出来的这日啊，怎么杀羔羊，怎么做除酵节，怎么把有酵之物都给它除掉，是不是？哎，头生的孩子要归我啊，打折驴颈，你看看他这个，对不起了，他这个实在是怎么挑这个时候跟人家上课，
不紧不慢的好像是。
对呀、他可以早一点上嘛。他那个十个灾，我想到了第6个第7个灾的时候，老百姓已经心里有数了嘛。那一方面在那看好戏，一方面就开始觉得说，哎呦，我们以色列人还真了不起啊。
他干嘛不在上一章的时候讲了逾越节的时候，把一口气把它讲完就算了嘛。
那个时候也讲的差不多了，现在又要再讲一遍，而且这里面假如有什么重要的道理，那实在是应该在这个什么冰雹灾啊、蝗虫灾，你看埃及人死的死，哭的哭，以色列家里面没事儿。那正是开培训课程好聚会的时候啊。有什么重要的吩咐就吩咐啊。
我知道这东西
你怎么
你有时候啊，人在高兴的时候你别跟他讲事，一讲事他们准忘。
可是这些以色列人有一件事情我跟你打保单，你这匆匆忙忙出来的时候他们也是很高兴啊，身上挂了金银财宝，你连个讲话听话的地方都没有。
那倒也是，
到底这个上帝打什么算盘，实在是不清楚哎。我们待会儿再往后看就知道了啊。从第十四章第五节，有人告诉法老埃及王说百姓逃跑，这件事情挺有意思。本来是法老是终于软下来，说告诉摩西说你们就走吧，你们就走吧。但是显然老百姓不完全晓得怎么回事，只知道以色列这些做奴隶的人来跟他们要了金器银器，就昂然出了埃及啊。那底下就有人开始觉得不对劲了，我们这么大的个帝国是不是怎么一下子失控了，
对吧？
然后你看我们这些奴隶，这是我们的劳动力啊，就像今天美国如果所有的墨西哥人都出走的话，美国的经济肯定垮台。
这小贝不是说过吗，要这最大的灾难呢、
啊、
要
对啊，最大的灾难，你连买猪肉啊，买鸡肉啊，你的青菜啊，都没有人替你拔了，你餐馆都没有人洗碗了，怎么办呢？哎呀，有人来告诉埃及王说，只有四个字儿：百姓逃跑。哎，这事情也是很有意思啊。这么多的灾，法老那时候心这么硬，被耶和华神折腾的一次又一次啊，终于软下来了。而现在呢，这个事情都过去了，然后有人跑过来告诉埃及王说百姓逃跑，立刻底下说了，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变心。这四个字好像一下把这些人就敲醒了，一下这些人的心态又转回去了。
法老怎么心变得这么快呢？你得想象一下哈，法老当时他家都死人了，对吧？
是啊，这个灭长子的灾，法老是首当其冲啊，他头生的儿子就死在里边，刚过的事儿，这百姓逃跑这四个字儿，哪来这么大的威力啊？群众运动咱们都见过的，你说不准什么时候哪一句话，哇，一下子整批人的心意都转过来，
那
这很可怕。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变心，说什么呢？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儿呢？他们好像一下子梦里面醒过来呀。
有时候也是这样，就是你在当时的时候啊，你不知道这个危害有多大啊，事情发生的时候也不知道，过了半天忽然间想起来，哇，这个事情还有这么厉害。
我们不是有个什么俗语说得好，叫做一语惊醒梦中人，是吧？
小辈子说话说，
这时候法老和他的臣仆要选择了，到底怎么看我们已经过来的这些经历？神的管教是真的吗？这些神迹奇事是真的吗？我们那时候所做的决定是对的吗？哎呦，从墙这头到墙那头，对不对？从容百姓去到不容百姓去，哎，放他们走到变心，这个说变就变嘞。这种事情真的是很奇怪呀、姚记，你有没有遇见这样的事儿？就是一个人说要信主，他也愿意听福音，可是他会讲说，哦，等我学位念下来了再信。
这个是经常有的。
等我找到这个工作再信，等我讨到媳妇儿再信。
对对对。
他一边有这个需要的时候，他一边也虔诚的去祷告，可是等这个事儿真的神给他成就的时候，你说他信不信？哎，他又不信了。
他又不信了，对吧？
小贝最喜欢讲女人心海底针呢，其实男人心也是一样。
一样的，一样的。你碰到传福音的那是一样的。你跟他讲任何东西都讲得好好的，最后问他要不要信，哎，紧要关头他得等一等，马上就变了。
那这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一个就是神的心，一个就是人的心。前面我们看见神挑什么时候做什么事说什么话，跟我们的想法很不一样。明明这个出埃及的时候绝对不是给百姓上课的时候，可是他却偏偏在这个时候向百姓说话。人的心怎么样呢？人老是觉得我的主意是我自己拿的，可是从圣经这段话来看啊，你的心到底什么时候往哪儿转，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哎，蒙哥啊，你讲这话你要小心啊。因为有一个问题我现在还是很难回答他们哈。有一个就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啊哈，有个人就问了，他说这个你看吧，这个法老真是倒霉， 明明讲法老就像他的百姓变心，可你读到第八节说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
这不说这是我要讲的事情吗？
啊，
你以为你的心你的主意啊在你自己的身上，可是实际上后来的圣经也告诉我们，他说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啊如同龙沟里的水啊随意流转。这个姚记你晓得啊，种田的时候啊，尤其你要是种水田的话啊，那个水怎么样从这块田流到那块田，那可是有讲究的，一点都不能浪费。
那是，那我就是种地，
对不对？
我就是放过水啊。
嗯哼，这个曲溜拐弯啊，你要它向这儿转向那儿转，那都是设计好的。
嗯，
那个水拿你没办法，可是你拿水很有办法。
嗯，
但是你如果是水的话呢，你觉得哎呦我往这走是理所当然的。
嗯，
什么时候转了一块田你都搞不清楚。
嗯，
人应该存一个敬畏神的心活在他面前，不要对自己这么有把握。
嗯
啊，
嗯，
昨天的决定和今天的决定你再看看，你觉得很奇怪啊，
怎么就变了哈。
就是啊，有多少人他觉得很后悔啊，我们就不要说娶错媳妇过错门，我们就说我们就说学错专业上错行就行了。
嗯，那是太多了。哎，嗯，
太多太多了。可是当初你在做你自己的选择的时候，你觉得哎呀那真是太有把握
了，对，太聪明太好的决定。嗯，
可是实际上呢，我们自己的心都不在我们的手里边。
嗯，
人的心说变就变，而且群众的心说变就变。
那这么说我们这些人到底在这些事上哈有什么决定权呢？
哎，这圣经的话是说要竭力追求认识神。
嗯，
还有一个地方圣经的话说啊，看哪，现在正是拯救的时候，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
对，
什么意思呢？哎，如果这些事情是很明显的，他就不用这样提醒我们了啊。太阳出来了，他不会说看哪，现在是日出的时候。圣经的意思是说，明明太阳出来了，你却不知道太阳出来，你却以为太阳在下山。哎，所以他要提醒你说，现在正是拯救的时候，
嗯，
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啊，神做事，你要认出他做事的时间，你要把这个做事的权柄啊，包括你自己的心思意念，一切的权柄交给他。这样你才是一个聪明人。
嗯，
啊，你想想看，有很多很多的学生啊，我想来北美，这个上学的人，当他头一次听见福音，如果印象还不错的话，大概十之八九都会讲这样一句话：哎，我现在来念书，我现在功课太忙，
嗯，
哦，嘿嘿，目前还不是搞这个东西的时候，
嗯，哎，
将来等我啊。至少期末考考完了，
嗯，
我一定来。
嗯，真要这样的话，期末考考完他也肯定不来了。
是啊，期末考考完还赶快想办法去买车。
对，
嗯，买了车要学开车。哎，不知不觉一年过去了，第二年功课更紧。
嗯，
第三年呢，他在这边已经站稳脚了啊，交了很多的朋友了，有球要踢，是不是？有 ride 要给，有 party 要参加，
他还要娶妻生子呢。
所以你看。很多很多的人都会跟我们讲说，嗯，现在功课太忙啊，等考试过了再来，等车子买了再来，等家眷接了再来，等方帽子拿了再来，等找到事情再来。
嗯，
哦，找到事情哗一般搬到另外一个城去，他忙着买房子啊，
对，
上班啊，孩子送上学，
嗯，
你会发现不断的事情出来。
嗯，
可是神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对你讲话？神在什么时候离你最近？其实往往是你一来的时候，
对，
你正是举目无亲，而且你来的时候一心就要钻到学业里边，或者刚刚毕业要把工作安顿好的时候，就是有这种杀风景的基督徒，
嗯
啊，来给你传福音，请你去教会。我正忙，我哪有这个时间呢？
嗯，
你小心哦，因为照着出埃及记看，神所选的时间往往是人认为最不方便的时间，
尤其是因为我们在往往到这里来啊，很有可能是在国内都是学习成绩好的啊，这些人都是忙到自己学习，从来没有好好听过福音，
嗯，
啊，
对，
到了这里以后啊，我们总觉得自己有好多事情要做， 呀，
嗯，
正是自己大展宏图的时候，哎、
是啊，
没觉得没想到，其实一个最好的消息告诉他的时候啊，他说这东西不重要，啊，
对，
这东西要摆在一边，以后慢慢再来。这个东西，
但是你说我们刚到美国的时候，刚刚听见人家讲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啊，也往往是我们第一次听得比较清楚，
嗯、
看得比较明白的时候，
嗯。
是不是？因为你从前，你想想看，我们从小生长的地方，哪个街角有个聚会的地方，有个教堂啊，或者某某人是信耶稣的，那我们老早就已经知道，已经习惯了。
对，嗯、
啊，他信耶稣的人，那家人就是有点奇怪，所以他来跟我传传福音呢，我也从来不当回事儿。
对，
而且国内有多少事情要忙？
嗯，
有多少电影要看？有多少歌要听？有多少哥们要在一起吃饭？
嗯，
一切的环境都是我们熟悉的。
对，
到了这里来见到的人可以是99%甚至100%是你从来不认识的人。
对，
你所听见的事情呢，也往往出你的意料之外。哎呦，这些人来美国念博士的，学理工的，甚至在学校教科学的，怎么反过来跟我传耶稣呢？那这时候你就稍微用心的啊，至少赏个脸嘛，他们菜也蛮好吃的，就去听这么一次。
嗯，
这一听，哎，你听的其实要比从前在国内的时候听得清楚。
对，
当你听清楚的时候，尽管在你自己看起来你今天是最没时间最没条件上教会的一个人，可是偏偏呢、啊、这就是主对你说话的时候。你算算看吧，我们周围有多少弟兄姐妹，每年整批整批的学生来，回头看哪一些人后来信主信的最好，
刚来的人就听了、哎、嗯，
刚来就听刚来就信的人，
对，
往往是最好的料子。
基本上
你说到底为什么，
基本上留在教会也主要就是这些人，主体是这些。嗯，
其实一信主真真正正能够有这个福气经历主的，往往是那些功课很忙的时候，他还是觉得说，哎呀，这个是奇怪，哈哈，这个是值得我探讨探讨，或者他们的东西实在太好吃，他们唱的歌实在是很好听，我还是勉强自己去一下吧。
对，
为什么？因为那是神在做工的时候，神选择在这个你不方便的时间把福音传给你啊，那你最好听。
嗯，
这是一个聪明人应该有的智慧，因为他是神。
对，
那同时呢，诶，这我们这边的心思意念就像我们刚才讲法老一样的，诶，今天这样明天那样，你以为说等我工作拿到了，房子买好了，我会专心哎，要来信主。而且呢，你看多少人都讲这句话，我要不信则已了，我要一信的话了，一定做一个最好的基督徒。
对， 对，
我一定把圣经好好看一遍。
对，
而且我要看完了一遍弄懂了我再信啊，要不然你们这样信不是糊里糊涂的信吗？
我要信主肯定比你们认真。嗯，
哎，是，到最后你会发现啊，嘿嘿，你连信主的心思都不见了，你连当初学的那一点点啊，早都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所以寻求神呢、啊，跟随神呢、啊，听众朋友你要注意啊，时间也好，决定也好，心思意念，你的方向也好，其实都不在你的手里边。
而且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嗯，
对，今天你要是开车开到这个地方，
嗯，
收音机一转，怎么上来一些传耶稣的？
嗯，
你需要知道，不错，我们是选了这个时候来播这个节目，可是、嗯、谁让你在这个时候听见这个消息？
嗯、
那是出于神，那你最好啊，花点心思，哎，
稍微来听听、安静一下，嗯，
对嘛？从哪儿开始呢？你要是没有圣经啊，先给我们拿本圣经啊、嗯，我们送一本圣经给你，你打电话来2815619747，我们把圣经送到您府上。
对
啊，然后你有空的时候啊，读一读啊，跟着我们的节目呢，稍微去明白明白这些话跟我们的关系。哎，那我相信您也能够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好了，这个话题有点枯燥，咱们先听一段插播，待会儿回来再继续谈。
好，
好不好？
寻生活的意义， 尝尽心酸，仍填满不了空缺的心灵。耶稣的爱却显灵到我，轻声呼唤，我请他进入心里。
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哎，我们今天在谈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
儿，我们还得继续往前走。嗯，
还得继续往前走。这个，哎，一讲到这段事儿啊，那信主的人都晓得，这个所谓的出埃及、离开法老，就是我们得救啊，离开罪的权势的那一段日子。
嗯
嗯，哎，可是很不幸啊，如果我们不读圣经的话，我们就会对于信主之后要遭遇什么事情有很大很大的误解。
嗯，
你看有多少人？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啊，几方面请我们注意。第一个就是说，你得注意神什么时候对你说话，往往是你自己觉得最不恰当的时候，
嗯，
最没空、最没心思的时候，往往是他离你最近的时候。
对。
还有呢，我们自己的打算呢，今天东，明天西啊，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其实根本就不在我们的手里边。
对。
你最好客气一点啊啊。把自己的心交给神啊！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主的时候，就希望神给我显个神迹呀，啊，
嗯，
是不是？ 帮帮我啊，祷告答应我，我就信。哎，以前我们有个黄弟兄，我们两个都认识的，福州来的那个小伙子，记得吗？
黄弟兄，嗯。
哎，他后来非常非常的这个热切的服侍主，他当年就讲说，这个老朱啊，嘿，这个祷告的时候事情还没有成就，我祷告的时候还真有点信，可是怎么事情一成了，我就不信了呢？我都还记得那个表情。但是这个人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在神面前态度蛮准确的，后来路都走得蛮好的。我们如果能够明白说，不但寻求神的时间是在神的手里面，而且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呢，照我们自己判断呢，往往是很不准确的。无缘无故的就转过来。圣经的话说，有人告诉埃及王说百姓逃跑，马上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变了心了。那变了心怎么办呢？跟下来就有作为了，这不愧是大国的国君呐、
啊。哎，这个是不是对我们信主没有好处啊？你看这个
差不多快要讲到那里了。
我们刚要信主，这怎么法老就要变心？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啊？
这个世界啊，一定来追的。世界之所以容你去，那是神特别的恩典。你从前所有的坚固的思想，从进化论啊，到人死如灯灭啊，到我们活在世上就是为了赚钱啊，根本不用去想生命的意义啊，那些东西像一个大的牢狱一样，全世界的人都被笼罩在里边。你居然能够或者听见人家传福音，或者读到圣经，哎，你居然能够换一个角度来想，并且从里面出来了，那实在是神特别的恩典，
这大神奇。
可是当你非常非常大的恩典，那当你在这样的恩典正在往前走，甚至都还没有真真正正上路的时候呢，我跟你讲，照着圣经这里说，法老立刻变心，这个世界肯定要在你后面追过来，怎么个追法呢？哎，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带领军兵同去。你本来在埃及手下做工的时候，他还没有这么大的兵力来追你。那这时候他带多少呢？带着600辆，怎么样？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每辆都有车兵长。
这阵势还挺大。
非常非常大。从前在他们手下做工的时候，那不过就是派个督工，
对，
从来没有说一个特选的督工。什么叫做特选的呢？就是他完全知道针对那个需要而来的，可能是对以色列人特别狠心的，是吧？可能是武功特别高的。当你开始向福音接近，或者你刚信主，正在往前还没走了一两步的时候，而且正是在你从信主到受洗之间的这段路的时候，那法老来追你的时候啊，非常非常的厉害。他完全针对你的短处，他完全针对你的弱点，他非常知道怎么把你抓回去。
哎，我常听人讲啊，常听人这样讲，他说你这个信主的时候啊，你要多祷告。为什么呢？你向神求。你祷告什么成什么，这有没有道理？你以后再走啊，你祷告就不灵了。
你回头看是可以说的确有这样一段的甜头，可是有没有想过说，为什么你曾经有一段祷告特别灵的时候？那其实是因为后面的车兵长太厉害了。神只是保守你，免得你遇见征战。你看，确实有不少人啊，从慕道到听福音，到受感动，到觉知，这个都还好。
对，
从觉知要到受洗这段时间，他反复的非常非常厉害。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你可能从前走得非常接近，你说，哎呀，我几乎就要信了，我几乎就要受洗了，然后因为某种的原因啊，或者教会有了什么事儿，一下让我跌倒了啊，或者哪个传道人讲话一句话呢，让我不开心了啊，尤其多的事情，我祷告的时候神没有答应我，我家里发生什么变故了，对不对？
对，
总之突如其来的，你就停下来了。你这一停下来再回头一看，可能已经20-30年过去都有可能，
对吧？
你知道为什么？你被那个车兵长，特选的车辆军长给他抓回去了。
这还是有原因的。
对，圣经讲得很清楚，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这件事情也是神所允许的啊！你先别在这个地方跟上帝算账，你说你干嘛好像自导自演，是不是？让他心硬的也是你，让他心软的也是你。你现在呢，他在改变主意，又是你容许的。改变主意之后，你有更强硬的手段，还不是来对付埃及人，是用埃及人反来对付以色列人，你到底搞什么名堂？
嗯，
这不是问问题的时候，这是你赶紧跟着走的时候。你需要注意第九节，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马兵与军兵，就在海边靠近比哈西路对着巴利喜分，在他们安营的地方干什么？
追上了。
嘿嘿嘿，
如果
一定追上了。
对，如果你看圣经的话，他们包括到这个地方安营都是神叫他们在这安营的。
对啊，可是神偏偏就要给百姓这样的经历，
嗯，
是不是？那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一部分，不是说你吃了逾越节的羔羊，你向埃及人讨金银，你就昂然无惧的出了埃及，甚至狗都不敢向你摇舌，你好拽。
嗯，
可是才走了没几步呢，
不到三天
的
时间，
法老的兵要来追，而且追得上追不上，
一定
硬是给他追上。你想想看，有多少人刚受浸的时候，刚信主席还没有受洗的时候，甚至受洗之后，遇见一点点的挫折，他就怎么样？
嗯，不见了，退后了。
你要记得主耶稣那个撒种的比喻啊，撒在石头的，有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到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这已经在告诉我们，信主之后主一定容许什么来试试我们呢？遭了患难，受了逼迫，就看你站得住站不住了。你即或站住了，也要小心怎么样看这一类的事情，或者说怎么样给上帝，该不该给上帝打分数。那出来念书的留学生啊，最容易在这个关口上乱用脑筋。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想想看，要救百姓的是耶和华，要追百姓的是耶和华，对吧？
也是耶和华。
让法老放人的是耶和华，叫法老向百姓变心来追人的也是耶和华，而且偏偏怎么样，追上了，
追上了。
哎，请问这事儿到底为了什么？
我以前查经的时候碰到有人讲，这是耶和华就是故意折腾人呐。
这是一种看法，对不对？你是可以这么看的。但是你这么看了之后，你怎么样？
对自己没好处。
你想，神既然要救我们，他又让法老来追上我们，他肯定那个心意是远远超过的你这个神自导自演呐、神故意拿我们开心呐、这一类肤浅的观察与思想，很可能啊，神就是要我们认识一下自己，让我们自己看看我们这些人到这个节骨眼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就是等你说这句话。但你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自己要听啊，你自己要看看你的存心。你要看看为什么圣经说我们是罪人，而且耶稣基督需要为我们这样的罪人死。你真看清楚了，你就有福了。从这段圣经呢，比较明显的一个答案是后边摩西对百姓说的话，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既然你知道救以色列人的是神，容让埃及人这样追以色列人的也是神，那你为什么不能进一步推理说，等一下要把埃及人灭掉的更是神呢？是不是？
石头，那个人又问我一个问题啊，这不是故意要折腾法老吗？
他为什么要折腾法老呢？让你看见，让你知道耶和华是为我们征战的一位啊。
嗯，
就是说，尤其当你刚信主的时候，为什么会讲说，哎呀，好像一祷告了，主就听？实在主要我们看见他是帮助我们的，他是为我们征战的。
嗯。
我们一旦稍微明白神这一方面的心意，首先就得把自己啊为上帝打分数啊，在神面前对他品头论足这种的态度和这一类的思想收起来。这一类的思想从来不能把人带到哪里去。神在此时此刻要我们在他面前不单要用信心，而且更应当谦卑下来，把这种为上帝打分数啊，判断上帝做事聪明不聪明，公平不公平，合理不合理，这一类的态度啊，通通扔到垃圾桶里面，再也别拿出来，得罪神了。那同时主要我们看见他是帮助我们的，为我们征战的那一位之外，在这之前他还有一个很深的心意与目的，就是你既然是属我的子民了，你既然是我买了重价把你买赎出来的人，那我现在呢要让你看看你自己原来配不配，你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境况的罪人。
嗯，
当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追赶来的时候呢，就甚惧怕啊。这个情况，这个当儿圣经把它称作法老临近的时候，这个法老一临近，以色列人一怕，就有个什么情况呢？十一节，哎，他们对摩西说，啊，这个话可说的是好，
一听就知道是罪人讲话，嗯，
哎，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
他们这样讲，他们自己觉得可能很聪明了。嗯，
这是一个讲话的坏习惯。
嗯，
这样说话就是什么？恶劣，恶人行动，恶徒行动就用乖谬的口。这一点是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弟兄姐妹和自己身上很容易观察到的。讲话不好好讲，
这个问题是很严重啊。嗯，
你觉得很严重吗？
我觉得很严重。对，身为从某
地方的
从这个地方来的人啊，这个还是个讲话的习惯问题。嗯，
不是说我们看见法老临近不能害怕，也不是说你害怕的时候不能来向摩西亚、向耶和华哀求或者诉诉苦，只是什么事情呢？有他合适的话跟不合适的话。你如果讲话讲的不合适啊，连你自己都不知道再往下怎么办。
嗯，
对不对？因为若不是神浩大的恩典，等一下借着摩西的口对他们说，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为你们征战的话，那真是没有人知道要怎么样打这样的话，他把自己都说绝了。
对，
因为
自己没留后路。嗯嗯，
哎，这个话实在是太恶劣。你
其实有时候我们有些讲话就是哪里难听往哪里讲，
嗯，
哪里不叫人不舒服就往哪里讲。
嗯，像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地方，他们到底想要说什么？
他们其实就是遇见难处啊，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对呀，他们可以这么说啊，可以跟神讲说，哎呀，我们实在是非常惧怕。
嗯嗯，
他们甚至可以说，你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出来，又在这个地方让我们遇见这样可怕的法老，从前我们在他手下做工的时候都没有这么可怕，他简直要把我们灭命了，我们前面没地方逃啊。
嗯，
我们是一群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我们现在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慌，你说怎么办呢？我们甚至都觉得有点后悔了。你爱说什么你说什么吧。
嗯嗯，
上帝其实只要是我们是存心是诚实的，把神当成神啊，他绝对不是一位苛责我们的主。可是这个地方的以色列人不一样啊，这个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这个实在是太糟糕的一种讲法。
这对于神做事为什么做啊，就是做事动机目的是全然一个否定。嗯，
对。
哎，我们有时候这个怨言一出来啊，
嗯，
往往最容易就打动到别人的动机，别人的这个目的，啊，
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论断人嘛。他不但心里面有股气，而且他把这股气全部倒在摩西的身上。他认为我今天遭遇这个情况，那真是太委屈我了。
嗯，
哎，这个上帝呢，现在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让我继续信下去啊，让他对我来说是真实的，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如果我在这个事情上没有得到满足，那不单我觉得我的不信是有理的，是情有可原的，我不愿意拿出信心，一点都没有错，而且我的嘴巴，我就从神到人呢，从上到下，一塌瓜子把它全部都码透了，这个叫做埃及难道没有坟地吗？你看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开会啊，或者与弟兄姐妹来往啊，甚至夫妻在家里面，往往很多很多时候之所以会闹出别扭来，之所以会到后来有点说是不可开交，往往就是因为怎么讲，有话不好说啊，
对，
讲话讲得非常非常的恶劣。所以我建议啊，咱们在各教会里面呢，应该都发动一个这个运动啊，叫做什么呢？叫做有话好说啊，要讲诚实话，要讲有礼貌的话，要言语里面带着温柔，要从你的舌头上常常带着和气。
以前有这个好像有话好好讲。
是啊，凡是不好好讲的话呢，我们都可以不回答，大家都可以不讨论，直到你把这个话收回去重讲一遍。
新年励志，
肯定有效的。我们才讲过开会的艺术，这个开会的艺术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讲话的艺术。同样一件事情，有所谓的好好讲跟不好好讲，有所谓的和气的讲跟恶劣的讲，这两个区别。可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往往就看见弟兄姐妹啊，那个毫不留情啊，讲起话来那个出言不逊的那个态度，实在是叫人家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难过啊。我前几天参加了一个会啊，这个会里面呢，就有一位弟兄，我觉得他的表现特别可圈可点。他就对于教会预算的事情呢提出了很多问题啊，问问东问问西，然后呢他问的时候他也解释他为什么要这样问。等他问完了，就有一位年长的弟兄就提醒他了。那年长的弟兄也是出于好心呐，就跟他说了，你如果这么关心教会的事情呢，平常每个月啊这些收支的状况都贴在布告栏里面啊，你就应该
报告，
对，你应该平常就多注意，这就胜过了你到了最后啊问个不完，那这时候这个场面就有点紧张了。
那怎么办？
就完全看这个年轻的弟兄啊他怎么处理。因为这个年长的弟兄讲的是很对啊，
对，
一点都没错。你现在这个这么关心这些事情啊，但这些事情都是从前的事情。那些日子那些月份你在干什么呢？不是都贴在布告栏里吗？我们这位弟兄啊，不愧是有风度。他怎么说啊？他非但没有生气，他反而笑眯眯的说：“我这个人向来就是稀里糊涂，我这个稀里糊涂到了头啊！现在开会呢，能够来问一问，这就是我关心教会的地方。”啊等于是一方面把这个年长弟兄给他的建议呢接受下来，一方面借这个机会批评批评自己，可是他想要问的问题，他想要说的话，他说了没有？还是说了、
还是说了，还是继续问了。
这就对了，你需要有这样的气度啊。一方面呢不要太理直气壮，一方面呢要能够接受人家的谏言，那这往往他这个进退啊，这个存心运用之妙，就在乎你会不会所谓言语里面带着和气，这是一个技巧。这个尤其是咱们中国来的同胞啊，很缺乏、很缺乏的一个技巧。
对，其实呢，这些以色列人啊，他们说话也把自己送到一个绝境上面。你要谁要不回答他，他们怎么办呢？
对呀、啊，你从这里面出不来，你这个难关里面出不来。本来是法老啊，你们共同的敌人来追你，这个法老从前对你是非常非常的严厉，可是因为你言语里面带着气，哎，你反而对这个拯救你的摩西呢大发怨言，说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这泼妇骂街就是这样子。
对，你说摩西一生气走了，这个是怎么收场？
不知道，现在很多教会就在这个景况之下，是不是？
是啊，是啊。
一句话讲不到头上啊，两面就拂袖而去。其实这些事情呢，往往是可以避免的啊。尤其我们在美国哦，需要多听听、多看看，从每天的新闻。他们的政治人物啊，看看他们辩论的时候、发表演讲的时候、遭到攻击的时候，哎，他们说什么？
哎，
我们现在应该还是不难，在你工作的单位啊，在学校啊，或者在你的邻居朋友啊、教会里面啊，有一些年长的、讲话很有风度啊、很有智慧的弟兄姐妹，你可以跟他们好好的学一学。
新年先把话好好讲好。
哎，对呀、啊，所以圣经的话讲是讲的很有道理。他说，这个什么东西都可以被人制服啊，唯有舌头没有人能制服啊。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什么叫做一个没有过失的话语？哎，值得想一想。我们平常一听到这句话就说，哦，这个太难。但是其实这所说的没有过失啊，是指的什么样的事情没有过失？不只是说你讲话诚实不诚实，你表达能力好不好，而是说在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啊，他有没有可指责的地方，他这个话说出来啊，是不是合乎圣徒的传统，是不是有基督的样式，啊，是不是主的生命能够借着他这个话呢？哎，很简单又很清楚的陈述出来。
其实也是讲一些实话，不光造就了别人，你还给自己留了很多的好处在里边。
尤其我们夫妻之间啊，往往啊，结婚越久，那个言语那个针锋相对啊，就越利，对吧？
习惯了，习惯了。
这些是很不好的习惯，也甚至我们好的不学呢，还特别喜欢去学那个尖酸刻薄的话。你要知道，你越是这样做，你的儿女就越会讲那种可以把你气死的话。丈夫如果在教会里面，哎，受了气啦，或者有了遭到误会了，那回家那个太太那个话可是厉害。其实我们应该反过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学啊。在每一个情况之下，怎么样用柔和的回答使怒气消退？这个怒气不只是别人的怒气啊，包括谁的怒气啊？包括我们自己的怒气。
对
啊，所以我们在教小孩讲话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或者我们学一个新的语文的时候，我们很快就会注意到，每一种文化里面，在他们说话的时候，都有一些所谓的说话的礼节。啊，当然我这个外国语懂得不多了，英语稍微还可以啊。我听说了日本语啊，日语是挺麻烦的。
日语啊，
我听说他们这个日语里边有很多啊藏在里头的礼貌啊。同样一句话，同样一个事情，你对这个人怎么讲，对那个人怎么讲，男人应该怎么讲，女人应该怎么讲，哎，挺麻烦的。我是听人家讲了的，但是到时候实际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但是只要你学一个语言，你就应当好好的去学它。这个语言的本身呢、啊、有很多的礼节在里边，那这是中文教育啊比较吃亏的地方。因为我们中国人讲起话来很简单，很直接，是吧？你要从某些特别地方来的人，那才有一些他们那个地方特别的讲法。要不然我们讲起话来，这个实事啊、主词啊、动词啊、单数啊、复数啊、阴性啊、阳性啊，是没什么讲究的。
对，不用管，
呲儿就出来了。因此，用中国话来骂人，用中国话来吵架， 哇、嗯、那是吵得非常淋漓尽致的、
嗯、
对、
嗯、
对你看这个古典的英语啊，甚至在美国的社会上他们都很注意讲话的礼节，那为什么呢、嗯、因为你要讲话有礼貌这件事情是花心思的，你一把心思花在这上面呢、啊、你讲着讲着你就比较能够控制自己的怒气，
嗯，
你要是不会讲这种有礼貌的话呢，你往往就不知道怎么跟人家沟通，你在跟人家沟通的时候就很容易很容易引起冲突啊，
嗯哼，
嗯，但这个东西你得平常留心学，你不学的话就没办法。
对，往往是没有怎么，你就讲话的时候你怎么看重对方，这是非常重要的。
哎，对了，这都是心里面出来的事情。
对，有时候如果我们往往说对爱、哎、对别人讲话很客气，回到家讲话就随便，或者对小孩讲话就随便，因为往往是没有把它放在这个需要尊重的对象上面，
对了、嗯、没放在眼里就对了。
对，如果有时候你像比如说对自己的长者，或者是对非常怎么说吧，尊贵的人，那我们会讲的时候会特意会动脑子转几个弯啊，怎么讲话客气一点啊。
嗯，但是讲话客气或者讲话有合适的礼节，这是需要刻意去学的事情、
嗯、
要不然你真的是冰到用时方恨少啊！到了你最需要知道怎么样有礼貌、有温柔敬畏的礼节来回答别人的时候，你发现说哎呀，你根本那些词汇都不够用、
嗯、
对不对？你看中国人在美国已经好几件这种把老师杀死啊这一类的要不得的事情啊、
嗯嗯、
那中国人在单位里面，你别看他平常不讲话，哎，等他发起脾气来的时候谁都得让他几分、
嗯、
为什么他一直没有学会啊，我吃亏的时候应该怎么说话啊，我难过的时候我应该怎么说话，我怎么样把我心里面的不平、把我所要伸的冤啊，所要讲的理，哎，能够带着礼节，能够心平气和的告诉别人，这个是中国人啊，无论是念书也好，上学也好，最吃亏的地方。
对，嗯。
所以啊，咱们在这啰嗦了半天呢，啊，简单的讲，就是给听众朋友一个建议啊，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就得拿来照照镜子，因为我们常常讲话就是像他们一样。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
嗯，
在教会里面是动不动一开口就已经在指责人了。教会里面开个同工会呀、啊，啊，开个长执会呀、啊，往往可以面红耳赤。大家其实都蛮爱主。也为的是主的事情，对，怎么会搞到这个地步呢？哎、
嗯，
因为讲话不知道怎么样用柔和的言语，以至于撒旦就能够进来做工，
嗯，
把你们两个朋友变成仇人，因为话讲得不好。哎，我们在中国好像觉得一个人要是太会讲话是个缺点，
嗯，
其实这所说的会讲话，可以不见得是说他多么的伶牙俐齿，而是说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晓得怎么样用造就人的温和的话语回答别人。那这套本事有个最好的师父啊，其实就离你不远，你得跟圣经学一学啊，神的话语都是练净了的，
嗯，
他讲话很准确的，很清楚的啊，尤其呢讲话在圣经里面整个的话呢是不带着怒气的，
嗯
哼，包括他责备以色列人，你看他责备的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啊，
嗯，准确，嗯，
哎，不但准确，他背后那个心，
嗯
啊，你看他告诉以色列人他自己很失望，他怎么说呢，他在以赛亚书里面居然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呵呵，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情，他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 他就有这个修养，我们就这么说好了。
嗯，
他很心痛的时候仍然有这个修养，
嗯，
来和他的百姓说话。主耶稣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了，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彼得、约翰、雅各拼命在那打瞌睡啊！大家和我们世外桃源的听众一样，
弟兄们都这样。嗯，
对，主耶稣怎么对他们讲？你们为什么睡觉呢？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是不是？他在这个关口，他讲话仍然非常的有礼貌，甚至他在十字架上，
对，
他对玛利亚说：“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再转过来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
嗯，
对不对？这个话是很含蓄的，要是我们的话那不一样了。
你把他领回家，
哎，我快要死了，最后一件事情托你办啊，你一定要替我办好，要不然我就死不瞑目了。你看主耶稣讲话多有艺术，对不对？看你的母亲，看你的儿子，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两个强盗在那对话，主耶稣是他们对话的内容。对话的目标，是不是？有一个强盗就和官兵啊，这个路过的人啊一样讥笑耶稣，耶稣就不打他。另外一个强盗就说：“主啊，当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耶稣在那听啊听啊，听到这个强盗这样讲的时候，若不是圣经把主耶稣的话记下来，那还真不好打嘞。
嗯，
要是我们的话，章回小说怎么写？好孩子。对吧？总算还有个识货的。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在这样极大的痛苦的时候，他仍然不失他那个君王的尊贵，他就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与我一同在乐园里了。”
嗯，
就是在这样极大的痛苦，直到最后，他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仍然是带着礼貌的。带着温柔的，带着忍耐的，哎，这些东西啊，值得我们学。因此，在新年的时候，当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哎，听众朋友，不妨咱们今年呐、哎，都为自己立个志向啊。到了2009年年底的时候，但愿我们回头看一看，无论在自己的家里，在工作的岗位上，尤其在教会里。在服侍主的事情上，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
有温柔舌头的人。
对，言语柔和是怒气消退的人。不但是别人的怒气消退，是我们自己的怒气也消退，这样子教会里面很多的问题都会解决掉了。好了，姚记，谢谢你今天在这里，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个出埃及记。那我们就先到这个地方打住啦。
好吧，蒙哥，谢谢啦。
我们今天要走的时候，是不是应该特别表现一下礼节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
再见，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对人有益，
就